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02-2363-1035，谢谢。
信友诗班所要带来献诗的诗歌是《庄稼已经熟了》。谢信友诗班的献诗，信息诗歌的信息很清楚，快进葡萄园，那意思说好像还没进去啊，要赶快进去啊。门是开的， 凡愿意的都可以进去了。感谢神，谢谢诗班带来的诗歌和信息。但是我今天要利用这个时间挑战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这十天的里面做两件事。第一件事，今天宣教部钟牧师会请诸位填写拆传的任线，拆传这个回应单，就是奉献的回应单。过去很多弟兄姐妹填了，但是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说没问题，我一定会奉献，我一定会祷告，就没有填。今天让我们学习，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来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十天的里面，不一定今天，可能太拥挤啊，在我们一楼交易厅的墙壁上有我们很多很多宣教士的名字，每一个名字的下面都有他们的代祷信。我不敢说你每一个都去看，每一个看了很久了，你每次去看一两个，翻一翻，看完了以后不要走啊，就像刚刚所建议的，在他的那个前面低头为他祷告一分钟，做这两件事，填表先去祷告，求主祝福。好，接下来我要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有两处，第一处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请诸位看我来读。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第二处的圣经在旧约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今天在我们拆团年会第三十届的拆团年会的讲员是梁永强牧师。我记得差不多七八年以前，我们宣教部在讨论过几年我们要请什么讲员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提到要请梁牧师来。感谢主，梁牧师今天这个礼拜来到台北来分享上帝托付他的宣教的信息。梁牧师是1980年神学院毕业，回到他的母会宋祖堂，香港宋祖堂服事，1988年安立为牧师，后来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任香港区的总干事，又参与东亚区的工作，现在他是在国际威克里夫翻译会的亚洲动员部里面来服事。我们很感谢主差他的仆人来往我们中间。我们先请梁牧师。
请同心祷告。神那里是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也在圣灵当中引导我们成圣。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是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把使命交给我们。我们恳求你今天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愿我们不忘记我们是你的仆人，恭敬等候，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早，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赞美。我特别感谢主，因为昨天 看那个30周年大家的影片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其中一段，昨天晚上我提过，不过今天我再提一下，就是当中有一项是保罗施工，我非常非常受感动，就是大家所看见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一个堂会的一个名字，而是为了神的国度。特别当中提到有一对传道人的夫妇，保罗施工支持他们，最后来那个丈夫就患了癌症，身体非常非常不行，但是教会就说我们是支持一个人继续关心他们，我非常感动。所以我鼓励大家待会真的下午有时间去来参加，来看这个一个小时的影片。刚才沈牧师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过去我们为了30年我们感恩，那未来30年我们又怎么样？我相信过去30多年当中，大家请了非常多很好的讲员来讲再传联会，我真的相信他们讲的信息大家都听了今天我在这里的时候，我要跟大家一起彼此的提醒，用神的话来再互相的劝勉。前天晚上我就按照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跟大家来思考，我们是神所拣选那个有君尊的祭司。那么昨天晚上我就讲到，我们就是神天国的子民，要见证神的恩典跟荣耀。那今天我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家中，在教会，在社会，这份公司里边都有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责任。那今天我就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就是神他自己的仆人。当我们说到神的仆人的时候，或者大家心里面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也不是蒙召全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也不是在机构里面服侍的，我怎么算是神的仆人呢？但如果我们看只是来看圣经的时候，新约里边至少在新约里边有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仆人这个字。第一个就是 doulos， 讲的比较坦白一点的 doulos 这个字原来就是奴隶的意思，奴隶大家对这个字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在有一个国际的差会叫做 Operation Mobilization OM 他们有一条船从前叫做 doulos 那就是奴仆的意思，就是服侍的。那另外一个字呢，就是使徒 apostolos。 那原来 apostolos 这个字不但是一个名词，它也是个动词。约翰福音里边第20章里边就说到，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这个差遣这个字就是 apostolos。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就是主耶稣他差派我们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要接受整本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留心，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所以今天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句话就不但是对当时的门徒讲，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讲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个平安的祝福，我们也要承担这个使命。如果我们领受了祝福，我们也要承担这个使命，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那当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已经在约翰之前已经有了3本福音书了，先有马可，然后马太、路加都已经写好了，干嘛在约翰年纪这么大的时候还有花这么多的力气来写这个约翰福音呢？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当约翰那个年代他要写一本这么长的福音书的时候，不是简单的。从前我写讲章呢，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写所以几年下来在教会里面牧养呢我就都把讲章写下来，结果就是一大堆的讲章，我用一个本子把它好好的保存下来。有一天我就重新再翻我的过去的讲章的时候呢，我就看见很多讲章我都很不满意，我自己都看了都不满意，所以我全部都不要，甚至把它扔掉，每一次讲重新再来，重新再准备讲。 啊，不容易啊，一个字一个字写，要丢下去真的不舍得啊。那现在呢，好一点了，啊，用电脑，啊，打得不好的时候就重新再来。我不知道大家你买的铅笔啊，或是任何的笔，有没有有一支笔是从头到末了用完了才丢的？很少啊，都是我们不见了，啊，或者里面的材料干了，不能再用了，因为不常写啊。但约翰那个年代不是，他要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在这个羊皮卷上面。约翰年纪那么大的时候，他还要做这个工作，神还感动他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约翰当时看见教会慢慢起来的时候，教会其实面对这个挑战，这是当时有个异端，有一个哲学思想影响到教会，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写整个约翰福音，每一个神迹，每一段话写的就是针对要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他里面所说的，人如果相信耶稣，他的罪就得到赦免，如果他不认耶稣的时候，他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到了20章结束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记在这个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看见整个约翰福音有一个针对性的，就是要当时的信徒不要受这个异端的迷惑，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是什么呢？第二原因就是当时教会已经是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当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知道当时来自最大的压力不是还没有来到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还是从那个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这些人来对那个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压力。耶稣当时就死在犹太人的手下。圣灵感动约翰写这些福音书的时候，一方面提醒这信徒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就在这个最困难面对越来越多的压力的时候，叫他们不要忘记从神而来的使命。所以你看见当约翰福音写到第20章的时候，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形，就是当时他们因为怕犹太人的缘故门都关了，原来他们是很害怕的时候，白天怕跟晚上怕不一样的。那白天怕可怕吗？可怕。但至少你看见周围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这方面如果是有危险的时候，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但是晚上怕呢，你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更加害怕。门徒因为怕犹太人的缘故门都关了，没有理性的。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把门关起来有什么用呢？如果犹太人带着罗马兵来要抓他们的时候，这个门关起来实在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们很害怕。当他们把门关起来的时候，有另外一群发生，当他们数一下人的时候，忽然间多了一个，你看可怕不可怕？所以路加福音记载就说以为是个魂啊，这个是路加的记载，如果用我们国语来说就以为是鬼，不是鬼是什么，但是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我相信每一个门徒听见这句话愿你们平安，然后听见讲这句话的声音，他们已经心知肚明，已经知道是主耶稣。怎么样呢？更加怕，不是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真的说，主啊，就是任何人都离开你，我们不会离开你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这个都是门徒所讲一个非常伟大的话，但是当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走，然后在妇女的面前他们不认耶稣。你看见当耶稣再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时门徒心里面真的非常的受愧，不但是不平安惧怕，还有非常的不好意思惭愧。你看见当耶稣先讲了愿你们平安之后，没有一个门徒讲一句话，不知道怎么讲，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就好像一个小孩他在学校里面派了成绩单，每一个全都是红的，他拿这个成绩单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特别的安静，一句话不敢讲，是吧？门徒也是一样，不敢讲什么。 但是我们感谢主，主体贴他们，没有质问他们，你看你们是谁，你看你们怎么样，反而主耶稣很坦然的把手跟在旁给他们看。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们看见是主就喜乐了。从他们惧怕到喜乐，这个转捩点，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复活的主，一个复活的凭据，手上跟肋旁的伤痕给他们看见，他们就平安了。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圣经的作者约翰，我们停在这里多好，好在一个写一个小说，一个话剧，大团圆结局。他们本来是惧怕的，但是他们都喜乐了，停在这里多好呢。但是我们看见，好像圣灵引导那个约翰，使徒约翰，他继续写下去，他没有停在这儿。那是怎么呢？他在写主耶稣又说，那给我们看见这个又说是什么意思呢？这好像等不及了，说了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主耶稣的话没有停在这里，还继续说。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约翰福音跟约翰的书信啊，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重复。我说话是常常重复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家里面说话的时候，我孩子会提醒我，把你这个话已经讲了，不要再啰嗦了啊，是这个意思啊。约翰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不是。圣灵感动约翰写这里的时候，他在写耶稣，耶稣又说愿你们平安。那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这位复活的主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要不要？我们都要啊，我们都要这个复活的主在非常困难，在我们最惧怕的时候跟我们说愿你们平安。那但是呢，我们买东西喜不喜欢那个公司给我们打折扣？喜欢吗？今天我买了一个东西 50% discount， 五折，多好呀啊！我们拿着这个东西满心高兴的回去告诉家人 50% discount。 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有没有 50% discount 的？不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给我们的，大家同意吗？如果我们都同意的话，请记得你们说是同意的，没有 50% discount， OK？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愿意领受从主而来这个平安的福气的时候，我们下一句要不要？下面一句怎么说呢？父怎样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 apostle。差遣就是这个意思，父怎么样差遣的，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原来一方面我们要领受主耶稣的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给主差遣的仆人。所以我在这里用圣经的话来彼此提醒，就是当我们领受了祝福以后，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都要领受下面的一句话，父怎么样差遣的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但是这个是命令，这个命令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的父神他怎么样差遣我们呢？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二段，就是这个命令，这个使命原来是缺一不可的，缺一不可。什么意思呢？原来主耶稣早在他的祷告当中，约翰福音17章18节里面，他已经在父的面前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去。原来照样差遣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主耶稣门徒，我们看见主说主他父神怎么样差遣他，他也照样差遣我们的时候，这句话对于门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我相信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他都知道主耶稣是怎么样给差遣，因为彼得那个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父神怎么样差遣主耶稣，主耶稣也真的这样的顺服在神的差遣的底下。如果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门徒，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知道，父差遣主耶稣就是上十字架完成这个使命。但是这个内容我要透过这个以赛亚书来跟大家来说，到底这个内容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就知道，以赛亚书40章之后有四段的经文，我们研究旧约圣经的时候就称这四段的经文称为仆人之诗啊。 那其中一段就是今天刚才沈牧师带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当我们看这个四十九章的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圣经的背景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在乌西亚、约坦、耶哈西、西西家做犹太人的王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那个年代的背景。谈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时候，当时整个犹太的百姓，神的选民是面对了内忧外患。内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离弃神，离开神的话不遵守神的约，所以神就透过他的仆人要呼唤这百姓来回转，来归向神。神就兴起一个非常强大的亚述帝国来管教他的百姓。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如果你看以赛亚书，你就知道当亚述的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犹太人受了多么大的受辱。那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这个背景。但是到了以赛亚书四十章之后，整个的口气好像转了一样。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如果大家喜欢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熟悉一首非常有名的一个圣乐，就是弥赛亚。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Comfort ye my people， 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这里来的。怎么安慰呢？神答应他们，当百姓说我的神已经忘记了我，但神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这话有忘记，我都不会忘记你。神说我不会忘记你们，怎么呢？神要差遣他的仆人来。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就是这位受膏者要差派这个仆人来到百姓的当中。那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时候，跟其他的那个仆人之诗，我们都相信按照我们读圣经的传统来说，这是描写将来要来的一位受膏者，这位神所拣选一位义仆，这位仆人来拯救来拯救他的百姓。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以下是四十九章有两方面，我说第二段我要讲是缺一不可啊，请大家留心听啊。以下是四十九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说，现在你做我的仆人，要做什么呢？要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众得保全的归回。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假设现在我们是当时公元前第八世纪的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听见这句话心里面一定很高兴。当我们以为神是忘记我们的时候，神说我不会忘记你，而且我差遣一个受膏者，我的仆人，他对受膏者说，那个仆人说，现在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众得保全的归回。我们作为每一个如果我们是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神真的好，他要我们得到复兴，他要我们能够得保全，能够归回，是多么好的事情。当时犹太人面对着外来的压力的时候，最容易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心理反应是什么呢？一方面是 inward looking， 往里面看，光是过着看着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另外一个心理的反应就是对外邦人也有非常自然的抗拒，我们受这么多的苦，岂不是因为这是外邦人的缘故吗？所以当我们看见神要兴起一个仆人，要我们得到复兴，要我们能够归回，是多么好的事情。但是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给让几个字给吸引了。读以赛亚书已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我就常说，如果有生之年只容许我有时间有精力去研究一个旧约的书卷的时候，一定是以赛亚书。但是我给这个经文适应的时候是在1982年，我81年结婚，然后82年呢，教会就把一个任务交给我，就是要我去开拓一个新的堂址，要传福音，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教会。我在教会12年当中，我多半都是做一个布道职堂的工作。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开始来建立教会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期望，就是 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增加，然后弟兄姐妹的灵命都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他们的灵命得到增长。但是在82年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个圣经，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众得保全的归回，就好像我愿意得救的人数增加，愿意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得到长进。但是我接下来给四个字来指引，尚为小事。如果我是犹太人的时候，如果我的民族得到复兴，如果我的百姓能够归回，都是小事的时候，下面的一定是大事了，对吗？那个大事是什么呢？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原来这个是仆人的使命。两个事情比作为一个比较，一个是百姓得到复兴能够归回，一个就是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比起来的时候，中间有一个 conjunction， 有个连结词，这个 conjunction 就是尚为小事。如果两个作为一个比较的时候，就是说百姓得到复兴能够归回，在神整个计划当中重要吗？重要，因为他特别差派他的仆人一个受膏者来完成这个使命。但是比起这个仆人另外一个使命，前面那个尚为小事，后面那个使命就是这个仆人要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不但是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还有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提醒你做了前面的事情，不要忘记后面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作为神的一个仆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原来今天我们教会所领受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两部分都要关心到。如果神的呼召领导你，神给你一个很重的负担，在教会在台湾全国当中来布道，来在教会里面服侍牧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教会作为神所拣选一般的子民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施行他的救恩直到地极。当我们研究这个的时候，研究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很多圣经的学者都说这个是指到将来要来的弥赛亚。那这个是这个很多的事情描写这个仆人之事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特别是那个以赛亚书52章最后一节跟整个53章都好像在描写的主耶稣受苦啊。我今天不讲这个。但是当我们面对另外一方面的时候，这个 identity 这个身份不但是描写将来要来的这个受膏者弥赛亚，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这个描写这个受苦的义仆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 corporate identity 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来看这个身份的时候，教会作为基督耶稣的身体，这个使命也是给我们的，我们作为神所差遣这个仆人侍女，这个使命也是给我们的。好像我刚才说，我们所领受从神而来这个祝福，这个福气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另外一部分，就是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求神引导我们整个教会，不但是在本地里边，在整教会当中来尽心的牧养来服侍，也把神给我们这个使命，我们在这个使命上面尽忠。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是依靠着基督完成这个使命，来传扬他的美德。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所说的，为的是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使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坦白说，圣经里面任何一个有关讲到这个福音的使命的时候，从亚伯拉罕这个时代到新约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还有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我看见没有一段的经文当神表达出他对万族万民这个心意是一个很容易的环境里面，没有，都是在困难的环境里面，神要他的子民不要忘记他的使命。当我们面对这个伟大的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完成呢？我们感谢主，原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使命的。约翰福音15章15节也是提到仆人，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原来我们的主耶稣，他称每一个他所差派的仆人，称他们为朋友。当我这一趟预备来这边的信息的时候，我感谢主，有些我从来没有留意到的圣经里面的内容。这趟我预备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朋友这个字，我特别去看一下到底朋友什么意思呢？原来朋友在原来所用的字是非常特别的。什么字呢？ My dear， 我亲爱的。原来主耶稣对门徒说，从现在开始，我再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是称你们为 My dear， 我亲爱的。我想请问，如果主耶稣看我们每一位都是亲爱的时候，他会不会把一个我们不能够完成的使命交给我们，然后就怪我们说，为什么我交给你们都没办法完成呢？我相信不会，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 my dear 朋友啊。那到底怎么样呢？原来他有两件事情去表达他怎么看顾我们，看我们为他的朋友。第一个就是他从父所听到的都告诉我们了，在原来的意思只有一个字，就是 pass， 所有 all， 所有他从父里面所听见的教导信息，神的信义都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透过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另外一处的圣经非常重要的就是，原来当使徒那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边，耶稣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动作，向他们吹一口气，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了。我们就知道这个好像一个 symbolic action， 一个好像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动作。然后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就非常明显的来降临在那个使徒的身上。耶稣吹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了。耶稣也说，我去，圣灵就来。那圣灵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形容，一个名词，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保惠师。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读这个数学的时候都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做 parallel， 平衡。那平衡就是两条线啊，不是一些线啊，一条条的直线，你把这个线无限量的延长的时候呢，两条线不会重叠在一起的，这个是 parallel 的意思，永远是在旁边的，不会远也不会重叠的，这个 parallel 就是永远在旁边的。原来圣灵保惠师他就是这样的，常常在我们旁边，一方面在我们旁边，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是为我们说话。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当撒旦控诉我们的时候，圣灵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这个圣灵就是在我们旁边为我们说话，这个来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我们今天所面对很多很多福音合唱的环境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靠着人的能力可以完成。所以昨天晚上副长老带领我们聚会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所以副长老他有一个负担，就是护照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尽上我们的本分，哪怕是当然每一次都来都好，哪怕是一半啊，一年当中我们参加一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哪怕一半都不行的时候，13次可以吗？13次不可以的时候，一次可以吗？副长老就那边来呼召整个教会来为他们，为这个教会，为宣教工作祷告，我非常非常的阿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工厂难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有些工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他奇妙的作为。在亚洲有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我不说那个了，不要说我们外边的人很难进去，连里边的基督徒他们有在那边传福音都不容易，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当不少的弟兄姐妹为这个地方来祷告的时候，最近我听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消息，就是有一半的穆斯林贵族现在他们聚会的人数已经到了2000多贵族的穆斯林。怎么来呢？原来有当很多弟兄姐妹为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有一趟有一个弟兄 他不是个传道人，也不是个宣教士，坐飞机从那个国家到澳大利亚去工作的时候，坐在他旁边是个穆斯林，他两个就讨论起来，结果就争论起来，大家争得各不相让的时候，飞机就到了，就离开，他们交换了一个通信的地址。原来这个穆斯林呢，他是一个穆斯林大学里面的教授，他回去了越想越气，这个基督徒真是岂有其理，所以他就回去，他就下苦功去研究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去读圣经。结果一读圣经的时候不得了，他自己信主，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受尊重一个穆斯林的老师，那个大学里面的教授，结果在他影响底下，一个一个的穆斯林带信主，现在有2000多人聚会。不但是这样子，他们还差派他们教会当中一些归主的穆斯林到一些中东的地区去传福音。人能够做得成这个事情吗？我相信不可以，那是圣灵他明显的工作在那里。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所领受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领受个使命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本地，是在教会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使女的时候，都要领受一个使命，就是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当他的百姓最容易自我为中心，最容易排外的时候，神把这个使命告诉他们说，将来这个弥赛亚要这样子，现在我们今天教会所领受的就是这个使命。作为一个总结，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祷告，跟昨天晚上副长老的一样。怎么说呢？我们买东西喜欢 50% discount， 但是我们也很喜欢买一送一的，对不对？今天我买了一些东西，买一送一，多高兴啊！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祷告的时候都加上一点。每逢你为自己什么祷告的时候，你都为宣教士祷告，都为教会里面的福音工作祷告，你为到你自己的儿女祷告，好不好？好啊，有吗？有，请你都为宣教士的儿女祷告。为你的父母祷告，你也为宣教师的父母祷告，为你的工作祷告，你也为宣教师的在合场上面的服事来祷告。总是你每逢为什么事情祷告，你都纪念一个宣教师，这个容易吗？给大家一个挑战，感谢主。当我们从前在一些西方的家庭当中，他们因为天气冷呢，在家里面的客厅里面都有一个火炉来取暖的啊，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当有人要离开家门，要远行去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多半就说：“你平平安的去 ，bless you， 平安的去，祝福你。”然后后面就会说 ：“We will keep the home fire burning。”我们会让这个火炉不断的暖起来的。那弟兄姐妹，一方面我们对于差派出去的弟兄姐妹说 ：“Go in peace and serve the Lord。”好好的出去。我们答应你 ，We will keep the home fire burning， 用祷告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让你们回来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忽略你们在前线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作为神的仆人，我们领受的使命是双方面的。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面前同心来祷告。主，我们同心合意，为了教会过去30年。你使用教会，我们来感谢主。但是好像刚才我们的牧者给我们的挑战，30年之后又怎么样呢？主，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勉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侍女，我们所领受的使命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令到百姓能够得到复兴，但是我们也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做外邦人的光。主，我求你把你的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灵里边。人所说的话都是有限，但我们恳求你把圣经的话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269巷5号。谢谢。